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首相访法之前会晤北爱统一党的党魁，力争议会多数。法国水泥集团拉法基在叙利亚的活动受到司法调查。日本媒体分析马克龙阵营首轮投票大胜的原因。法国社会党四分五裂，面临消亡的危险。委内瑞拉示威民众焚烧政府办公大楼。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控北京打压台湾，并称主权不容挑战和交换。中国广西玉林市停办狗肉节。巴基斯坦当局确认两名中国人质遇害，中国官媒强调中国在巴的投资受到保护。美国智库报告称，朝鲜通过大量空壳公司在世界上成功逃避国际制裁。疑似朝鲜无人机拍摄萨德系统之后再回途坠毁。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夫人今天6月13日访问法国，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打击网络极端势力议题。她在访法之前还需在国内为其在新国会争得稳定多数做最后的努力。当天上午，她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党魁福斯特会谈。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与在新议会下院拥有十个议席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联合是特蕾莎梅重新组阁的不得已选择。保守党几天前在提前立法选举中痛失议会多数席位，不得不谋求与该党联合以保证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连日来，两党之间一直在就联合事宜商议。周一，特蕾莎梅在保守党议员会议上一再保证，这项政党联合不会影响保守党在同性恋者权益或者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但相关联合谈判显然尚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副首相格林周一证实此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披露的消息，也就是原定19日的新议会就职仪式有可能会延迟。按照原计划，女王应当在19日这一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议会讨论之后投票，这相当于对新内阁的信任投票。周二下午，新议会将举行首次会议，新当选议员开始陆续宣誓。梅首相则在当天傍晚飞往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并共进工作晚餐。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将是反恐行动以及如何控制极端主义言论利用网络广泛传播。预计英国脱欧谈判也将是双方会谈的话题。按计划，英国与欧盟围绕脱欧问题的谈判应当于19日正式启动。英国副首相格林日前肯定地表示，梅首相的以退出统一市场换取对边界的控制的脱欧谈判战略没有改变，并获得内阁成员广泛支持。但英国《每日电讯报》日前则透露，内阁中一些重要成员试图逼迫梅首相选择更为温和的脱欧方案。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法国拉法基水泥集团被指在叙利亚向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缴纳保护费，涉嫌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受到法国司法调查。巴黎检察院今天6月12日宣布，三名预审法官开始调查这个案子，其中两名法官来自法国的司法金融犯罪中心，另一名法官来自反恐调查中心。自去年10月份对拉法基水泥集团展开初步调查之后，法国司法部门在6月9日决定将该案移交给三名预审法官继续深入调查。巴黎检察院说，调查的名目是针对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和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两项指控。据法国国内广播电台说，调查要弄清楚拉法基集团为了该集团在叙利亚的拉加拉比亚水泥厂继续经营，与叙利亚多个组织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其中包括与伊斯兰国组织 的关系，直到2014年9月19日，该组织完全霸占水泥厂。有关拉法基水泥集团在叙利亚活动受调查的详情，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媒体分析马克龙阵营首轮获得大胜的原因，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媒体分析马克龙阵营首轮投票大胜原因，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阵营在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大胜，对于马克龙阵营的胜选，日本媒体甲潘因 Deeps 13日载文分析说，11日进行的议会选举首轮投票是对马克龙的第一个考验，因为议会的席位数极大左右着总统的权力。在马克龙当选的时候，有许多法国选民对马克龙的实力还很怀疑，认为他的当选不过是不想把票投给国民阵线的选民的权宜之计。但是在他当选后，人气直线上升，年轻人的活力和以往的总统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使他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博得了好感。更使马克龙人气飙升的是，6月2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后，马克龙发表公开讲话，并在最后仿照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用英语呼吁要让地球再次伟大。赞同这种说法的人请到法国来。他的说法在推特上很快被点击24万次。马克龙的团队对此反应迅速，立刻设立了相应的网页，不仅向世界宣传法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而且做成了如何去法国的实际方法和指南。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社会党在本次立法大选首轮投票中继续落败，党内四分五裂的局面加剧该党濒临消亡的危险。社会党在本次立法大选中，许多数十年活跃在议会的重量级大员都在首轮被淘汰出局，包括该党第一书记康巴德里、前司法部长吉古夫人、前文化部长菲利佩蒂女士，以及当了35年议员的巴伯特医生和今年3月才出任法国内政部长的马提亚斯·科菲勒等人都在第一轮失利。社会党的左翼选民被更左的梅朗雄领导的法国不屈服党吸走，社会党的右翼选民则被更右的马克龙总统的多数吸走。该党初选时选出的左翼总统候选人阿蒙决定在7月1日宣布成立一个新党。该党左翼前文化部长菲利贝蒂上周日则表示将发明其他的东西。巴黎市长伊达尔科与前司法部长陶比拉也在周日宣布将立即创立一个人道运动。就这样，诞生于1905年4月23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国左翼最大党社会党，现在面临着分崩离析、解散消亡的危险。委内瑞拉示威民众当地时间6月12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焚烧最高法院的外墙，还向附近住房投掷石头，表示对总统马杜罗不满。自今年4月1日以来，加拉加斯几乎每天都有抗议行动，最高法院也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委内瑞拉抗议人士周一在首都加拉加斯向政府最高法院建筑投掷石块和自制燃烧弹，冒起的一股股浓浓的黑烟也烧黑了最高法院建筑大楼的正面。法新社指出，抗议人士还冲进这座政府大楼，砸坏了大楼内的一家银行，还在大楼前焚烧了电脑等办公用品。抗议人士向警察投掷燃烧弹，警察向抗议人士发射催泪瓦斯。 坐落在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大楼经常成为抗议人士攻击的目标。自从今年4月1日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委内瑞拉民众在加拉加斯街头举行抗议游行，表示对总统马杜罗的不满。周一，抗议人士还向附近的国家住房部投掷了石块。也就是在同一天，加拉加斯还发生了总统马杜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自从今年4月以来，抗议人士与警方不断发生冲突，已经造成了66人死亡，上千人受伤。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当地时间周一晚上通过电视讲话，突然宣布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他说他坚信此举为巴拿马开辟一条好的道路。路透社发自巴拿马的消息说，巴拿马外长德圣马洛与中国外长王毅周二在北京签署了双方建交的正式文件。巴拿马政府还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控北京打压台湾，他称主权不容挑战，也不容交换。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与中华民国建交超过100年的巴拿马，今天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台湾事前被蒙在鼓里，外交部表示愤怒和遗憾，宣布全面停止对巴拿马的援助，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总统蔡英文亲自举行记者会说，北京当局在国际上处处打压台湾，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主权不容挑战，也不容交换。巴拿马总统瓦雷拉12号上午9点在巴拿马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瓦雷拉说，他做这项决定主要是华人在巴拿马有悠久历史，也与巴拿马密切合作。巴拿马无法忽视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的重要性。巴拿马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历史非常悠久，超过100年，双方的关系可追溯到清朝，在1910年的1月16号就建立了领事级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伟举行记者会指出，巴拿马罔顾两国多年情谊，无视台湾多年来在各方面对巴国的援助，因为经济利益屈服于中国大陆，欺蒙中华民国到最后一刻，中华民国表达强烈不满与愤慨。台湾总统府则表示，北京当局过去这段期间持续透过各种手段操作所谓一中原则，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生存权利的公然威胁，更是对台海以及区域和平稳定的公然挑衅，对此表达严厉的谴责。台湾总统府还指控北京当局冲击现状，将两岸由和平推向对抗，因此台湾政府将重新评估两岸的情势。这是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第二个跟台湾断交的邦交国，前一个是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圣国去年底跟中国大陆建交，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剩下20个。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广西玉林市今年停办狗肉节，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设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华人动物保护组织多多关怀动物基金会创办人龚增恒女士向媒体透露，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广西玉林市今年将停办一年一度的狗肉节。每年的夏至，玉林市都举办狗肉节，上万的狗只被这个城市宰杀，整个城市炊烟缭绕，万人空巷，全国各地的狗肉老饕纷至沓来，屠刀下炉灶旁待宰的狗只对着人哀鸣。玉林狗肉节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民间节日，遭到海内外越来越多动物保护组织和爱护动物人士的抗议。今年的夏至是6月21日，人们都在注视玉林如何举办狗肉节。多多关怀动物基金会创办于2013年，创办人龚增恒近3年来每年都前往玉林，劝当地政府和市民停办狗肉节，今年终于可以不用再去了。龚增恒表示，据可靠消息称，玉林市政府已经通知市内各餐厅、街头摊档及市场商贩，从6月15日起至6月21日，贩卖狗肉是违法行为，可能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人民币，甚至监禁。龚增恒表示，很多人说7天不够，但玉林市政府毕竟迈出了保护狗只的第一步，玉林市政府能有这个举动，真的是值得喝彩。 希望这个禁令永久化，并希望玉林人能接受这个禁令。
谢谢王山的报道。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1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法国司法部门正式启动对全球最大水泥生产商拉法基集团是否确实间接资助了恐怖活动团体展开侦讯。根据来自司法部门途径的消息，两名金融司法部门预审法官及一名反恐部门调查法官联手参与调查。拉法基集团分公司涉嫌在叙利亚境内与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在内的恐怖活动团体媾和的指控，终于将进入司法程序。路透社、法新社及法国 France Inter 电台13日均获得消息，称司法部门已于上周五正式授权金融司法部门以及反恐部门法官联合启动相关侦讯。根据来自巴黎检察院的消息，主要指控罪名是资助恐怖活动和致他人于生命危险。侦讯的目的是确定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如何在叙利亚爆发内战、外国企业纷纷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在2013年和2014年继续运转。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推动，叙利亚境内自2011年3月起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但街头的集会抗议迅速随政府的武力镇压而演变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的内战冲突。当年底，鉴于日益困难的形势，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集团在内的外国企业开始陆续撤离。然而，尽管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迅速壮大，拉法基集团的叙利亚分公司却继续在该国东北部运作，直到伊斯兰国武装在2014年9月完全控制该公司的工厂。法国《世界报》的一项调查早在2016年6月就对拉法基集团叙利亚分公司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关系提出质疑。法国政府经济部于去年9月正式提起诉讼，巴黎检察院随即就此展开前期调查。两个月之后，总部设在巴黎的维护经济犯罪受害者权益的协会组织 Shahba、欧洲宪法及人权中心等非政府团体以及数名前拉法基集团雇员也联合提起民事诉讼，一方面指控拉法基集团叙利亚分公司以解雇、停薪等威胁向职工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因安全不保而不去上班，另一方面认为该公司未能继续生产而接受了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条件，以购买原材料或缴税来换取货物运输以及员工往来出行畅通。控方还认为，自2013年4月起，拉法基集团叙利亚分公司使用的石油就来自伊斯兰国武装，而石油买卖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迅速壮大的主要经济来源。面对指控，拉法基集团在今年3月承认确实为维持生产而间接向武装团体提供了资金，承认为保证员工安全以及工厂运作所必须的原料正常供给，而与在工厂周边活动的武装团体有交易。世界报此前的调查显示，自2013年起，拉法基集团为保证其货车通过而向把持公路哨卡的伊斯兰国武装缴付买路钱，并购买由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油田产出的石油。一份由伊斯兰国武装的印章，由当时的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主要城市阿勒颇的负责人2014年9月签署的通行证，成为拉法基集团与伊斯兰国武装谈判媾和行为的铁证。拉法基集团今年3月接受《世界报》记者问讯时，承认叙利亚分公司负责人在当时的利弊权衡中判断有误。今年4月，拉法基集团瑞士方面总裁宣布将在今年7月里辞职，希望借此能缓解叙利亚分公司与伊斯兰国武装媾和嫌疑引发的危机。但集团董事会在接受他的辞职请求时强调，总裁本人对相关指控既无责任也不知情。但协会组织 Shahba 的律师就此向法新社记者表示，拉法基集团好像在以分公司在当地的行为为由为总公司开脱，但控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总公司并非置身事外。 司法部门正式就拉法基集团间接资助伊斯兰国武装启动侦讯，沙哈巴协会组织对此表示欢迎，在一份公报中表示，拉法基集团置员工的安危于不顾，并在冲突地区与伊斯兰国武装谈条件，必将为此被送上法庭。该协会的主席透露，他不久将就此事件接受调查法官的质询。截至本台本次播音截稿，拉法基集团称尚未接到司法部门的通知，但一定会协助调查。以上是要闻解说。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关于法国立法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分析与预测，第二轮决选占据了周二法国各大日报的封面专题。左翼解放报与法共人道报均以左派阵营在这次首轮选举中惨败，并引发边缘化危机来开局。解放报直接了当地称，左派什么都没了。因为就算是梅朗雄的法兰西不屈服运动，法国共产党及绿党全部等加起来，在下一届国会中的席位也仅有50席左右。解放报并提问说，那在法国国会重新洗牌后，左派势力是否就此一蹶不振了呢？人道报接着指出，左派阵营应致力于动员社会基层的选民去投票，为本周日的决战奋力一搏，才可避免在自由派旋风继续扩大中进一步被弱化。费加罗报以大标题写道，立法大选首轮结果出现马克龙前进浪潮后，无论是共和党或者是极右的国民阵线还是左派联盟，都置身在这股惊涛骇浪中，且在这些失去民心的政党中，内讧与分裂的情形甚至还可能严重到无力去挑战第二轮的对手。十字架报的社论则认为，马克龙政党虽然将取得国会压倒性的胜利，但这场胜利却具有悖论性，而其矛盾之处就在于空前新高的弃权率与白票或废票。同时，这也反映出一半的法国人对投票的冷漠，以及对各个政党的不信任与失望。这篇社论续道，马克龙及盟友的政党联合起来在第一轮赢得的选票，其实比马克龙在总统第一轮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整整少了100万张以上。按法国现行选举法，尽管弃权率很高，却不会降低赢得总统大选的政党同样获得国会绝对多数并创下新高席位的可能。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我们看到一个成立不到两年且去年还无任何影响力的政党，连连创造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与国会第一个一党独大的奇迹。然而奇迹能否长久，关键仍要看马克龙与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领导与整合这种崭新局面的法国。除了法国立法大选议题外，本周一在柏林召开为期两天的 G20 集团与非洲缔约的会议也受到法媒关注。费加罗报登在国际版面上的文章说，德国今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总理默克尔将非洲伙伴关系纳入其重要的规划中，而该伙伴关系的一根支柱则是与非洲缔约的倡议行动。那么与非洲缔约倡议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篇文章说，该项倡议行动旨在增加对非洲基础设施的私人参与与投资，这是可持续增长与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基本前提，所以说需要制定更好的框架条件，以便让非洲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所谓的投资 伙伴关系中的国家通过此一机制来紧密合作。目前已经有五个非洲国家参与了该倡议行动，分别是科克迪瓦、摩洛哥、卢旺达、塞内加尔和突尼斯。他们愿意约定投资伙伴关系，其他国家也可能加入进来。据悉，埃塞俄比亚和加纳已经表示了兴趣。文章还表示，这个倡议行动是可持续的，并获得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大力支持。未来，非洲国家 G20 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还有投资人代表将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商议进一步的合作事宜。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后美国时代加中关系的不确定性。
5月6号，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指战后世界秩序中最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正在结束自己的角色，这令加拿大选择走自己的主权道路。方慧兰以半小时的演讲向美国说再见的同时，没有提及可能取而代之的中国，凸显后美国时代加中关系的不确定性。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贝斯德认为，加拿大需要制定一个细致而又长期的中国战略。方慧兰在演讲中只提到一次中国，他说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受到俄罗斯扩张主义、中国崛起、保护主义及全面贸易战的威胁，导致美国与欧洲及北约关系紧张。面临世界新秩序的加拿大准备提高军费，并重申对自由贸易和遏制气候变化的承诺。他还表示，加拿大的外交与发展要回到硬实力的基础上。观察家们对此感到意外。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认为，方慧兰让人感觉到世界需要加拿大，但实际上世界更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正在扩大。要生存，要发展，加拿大就必须认真思考和权衡。前魁北克省长让·查雷斯认为，方慧兰回避中国凸显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转移到亚洲的时刻，他的外交政策演讲却没有指明加拿大会和中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令人对两国关系的走向产生强烈兴趣。美国大西洋杂志在网络版刊文指，加拿大继德国和欧洲之后公开质疑美国的未来领袖地位，不再完全依靠美国，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潮流已经越过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本土。美国退隐，中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查雷斯认为，特朗普宣布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把中国推到了领导地位。 BBC 重提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今年一月的讲话，他说中国并没有增强，只是原来跑在前面的人突然倒下了，就这样把中国推到了前方。面对被突然推到了前方的中国，方慧兰为何视而不见呢？其实杜鲁多政府自2015年11月上台以来，就加大了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就在方慧兰发表演讲的四天前，加拿大政府把与中国进行的自贸协定探索性谈判摆上网络，向全国公众和各行业征询意见。这一谈判分别于今年2月和4月底举行了两轮。有加拿大人认为，方慧兰在外交政策演讲中回避中国，是不想引发舆论的批评。他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他在国会演讲是和加拿大人谈加拿大。方慧兰回避对华关系中可能牵扯的加拿大民意，与法广《谁是加拿大亚洲市场战略的宠儿》中引用的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民调相吻合，因为近九成受访者不希望中国介入加拿大经济，54%的加拿大人乐于看到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一些专家认为，加拿大为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制定亚洲市场战略时，中国的重要性应该排在东盟国家之后。不过，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贝斯德对此并不赞同。他五月在《环球邮报》撰文，指他的机构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加拿大人不仅相信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经济关系对长期创造商机的重要性，而且对与中国谈判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令人惊讶的是，加拿大人 还看到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领导者的未来。贝斯德说 ,55% 的受访者支持加中自贸协定，这比该机构去年民调增加了9个百分点，比14年的民调增长了19个百分点。民调显示 ,76% 的人相信扩大经济参与有利于加拿大企业 ,54% 的人相信会提升加拿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些数据都要归功于特朗普，因为是他改变了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但同一民调还显示 ,64% 的受访者担心加拿大越来越容易在经济和政治上受中国的压力和困扰。加拿大人期望渥太华要求北京尊重人权，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实行民主。贝斯德相信在中国问题上，加拿大人不是傻瓜，他们知道中国对加拿大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想成为朋友，而是因为中国人把加拿大视为美国和拉丁美洲市场战略的支点。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英国首相访法前会晤北爱统一党党魁，力争议会多数。法国拉法基水泥集团在叙利亚的活动受到司法调查。日本媒体分析马克龙阵营首轮投票大胜的原因。法国社会党四分五裂，面临消亡的危险。委内瑞拉抗议游行人士焚烧政府办公楼。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控北京打压台湾，称主权不容挑战和交换。中国广西玉林市停办狗肉节。巴基斯坦当局确认两名中国人质遇害，中国官媒强调中国在巴投资受保护。美国智库报告称，朝鲜通过大量空壳公司成功逃避国际制裁。疑似朝鲜无人机拍摄萨德系统后在回途中坠毁。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一在他的新内阁内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走软退欧的道路。他的各位部长竞相的敦促他在定于下个星期开启的英国退欧谈判中优先考虑就业和经济。金融时报报道说，这些部长们敦促特蕾莎梅延长英国留在欧盟关税同盟的时间，即使这意味着英国将失去达成自己的贸易协定的能力，并且敦促他放弃没有退欧协议要好过糟糕的退欧协议的竞选主张。首相的发言人表示，在上个星期羞辱性的大选结果出来以后，梅在英国退欧中的立场没有改变。上个星期的大选使梅失去了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但是这位发言人补充说，内阁内部显然会有讨论。从大选以来，英国议会在退欧问题上的力量平衡已经改变。在竞选的时候，梅呈现出给选民的选择是硬退欧，包括退出关税同盟和单一的市场，以换取严格控制移民的自主权。路透社也报道说，英国退欧谈判导致英国退出欧盟单一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有所下降。在选举之前，外界原本预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原先的路透调查认为，这对英镑和退欧谈判都是最好的结果。但是，随着投票日的临近，民调显示特蕾莎梅的优势收窄，最终梅所属的保守党没有能够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地位。外界因此呼吁梅走软退欧路线，而一些反对的议员则要求推迟退欧程序。大量新登记的年轻选民在这次大选都支持了反对党工党，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公投时都愿意让英国留在欧盟。这样的形势无疑扼杀了特蕾莎梅原来想轻松取胜的希望。这个星期接受调查的49名分析师中，有33人称硬退欧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也就是说持这种看法的分析师比例约占三分之二。 有三人说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八人认为没有变化，五人说这种可能性有所升高，没有人认为有显著的提高。大选结果出来以后，首相或许不得不改变他在退欧问题上的立场和对待方式。这是莱斯银行集团的尼格什·索扎尼说的。特蕾莎梅有两年时间来和欧盟达成协议，但是他之前一再表示，如果有必要，将准备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出谈判。但是现在他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更难做到。英国工业联盟的 George Brown 说道，保守党的多数地位被削弱，意味着对硬退欧的授权不复存在了。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一些民众移民到英国的担忧，是英国公投退欧的主要原因。特蕾莎梅表示，她理解并且重视民众的恐慌，将终止移民的随意流动。而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英国企业不能够自由地进入欧盟庞大的单一市场，可能会将损及英国本来已经疲弱的经济成长。智库 Resolution Foundation 星期一公布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英国雇主还没有针对英国退欧后政府计划调整移民法规的前景做好准备。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大选后英国企业信心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近四年来首次削减支出，因为家庭对支出更趋谨慎。去年十月，英镑较英国公投决定退欧时一度重挫 23%， 触及 1.15 美元下方的31年的低位，目前英镑交投于 1.266 美元附近。星期五，英镑跌到两个月的低位，50位受访者中有26位说，英镑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下跌。另外15位受访者认为，英镑将保持不变，9位受访者则预计英镑将收复部分失地。Fathom 的 John Davis 说，考虑到市场对保守党带头的执政联盟前景过于乐观，英镑很容易遭受进一步抛售的冲击。根据选前访问60名专家的路透调查预期中值，英镑一个月后料在 1.28 美元，六个月后在 1.27 美元，一年后在 1.28 美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访中国独立导演文涵，谈中国独立纪录片逆境中的成长。各位听众，在上一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向大家介绍了他在作品《凶年之畔》的拍摄过程中对中国农民工权力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的维权行动的社会意义的再认识。如果说《凶年之畔》以写实的影像方式记录了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从边缘人到自觉公民的成长过程的话，文海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书著《放逐的凝视》则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中国独立纪录片最近20年在狭窄而又充满种种不确定的环境下走过的道路，从不时受到警方骚扰的家庭放映，到蹒跚成型的本土独立影像节，从国际电影节的光环到本土独立影像节的陆续夭折，文海以自身的独特经历见证这些独立导演内心对自由表达的追求与官方舆论导向机器之间的博弈，也同时反思自己这十几年真实记录中国社会现实过程中的个人成长。2013年3月底，文海来巴黎参加第39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期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您本人原来是在 CCTV 做拍片，做纪录片的制作，后来变成这个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那脱离这个体制，独立电影不像脱离体制去下海经商那么简单，尤其是对于文化人，对于一个想拍这个中国真实生活、记录中国这社会真实生活这样一个工作，您为什么要当初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不，因为我们当时是也是在电影学院学习啊，学电影嘛。后来因为是90年代，正好是 所谓的新闻改革啊，制播分离的所谓改革时期，所以那时候大量的招人，我们都是聘用制的形式去的电视台去工作嘛。我当时主要是做有关质量报道的一些东西，就是新闻调查类的东西。后来因为你自己还是想拍电影啊，还是想做纪录片啊，后来是因为有了 DV。 我当时认为有三个一个条件让1999年以后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面貌完全的变化，是基于跟90年代比较。你看，因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的发展的话，应该是从89年以后，所谓吴文光啊、张元啊这些人，但是他们都是一种小圈子内的一个，大概也就7-8个人，然后他们都跟电视台的关系非常的好，一般有时也给电视台打工啊，然后再利用电视台的设备啊什么，因为那时候设备非常贵嘛，都70-80万，是不是？谁也弄不起。但是因为有 DV 摄影机啊， DV 也就2万块钱或1万块钱左右就有 DV 的嘛，因为 DV 的大量的一个普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条件是盗版 DVD 的出现，因为这中国没办法，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资讯垄断的一个社会，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电影学院学习的话也看不到什么好片子，但是因为后来有盗版 DVD， 就西方的艺术电影啊，电影的各种的类型都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哎呀非常的亲近，哎，电影实际上是可以这样的拍摄，是吧？就是自学电影成为一种可能，就是资讯的广泛的开放以后，我们自学电影成为可能。第三个就是2001年以后本土电影节的出现，就是本土有中国独立纪录片开始，是因为以前的90年代都是参加国外电影节，墙外开花墙内香，是吧？实际上你跟你本土大家都知道，以为是神话，但也看不到你的片子，但知道你在国外获得奖，但是实际上你跟本土的观众也建立不了联系嘛。但是因为有本土纪录片电影节出现以后，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你至少在一些中国的一些独立电影节上，你跟你的观众是有交流的。这实际上也不仅仅说虚荣心啊，因为你参加电影节好，还是从你那个跟观众那种交流也好，也都会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跟你的观众是同处在一个共同的一个生活处境里面嘛，包括政治处境啊，是吧？生活处境大家都知道，是吧？这样的话那种交流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条件的产生，让后来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的数量那就太多了，就不一定是北京电影学院和广播学院毕业的学生，那很多普通人，比如说画家呀、NGO 工作者啊、记者呀。你包括就普通老百姓啊、银行职员啊，他们都可以拿起这些机器，而且他们只是把这个纪录片 DV 当作他们表达社会的一个工具，它不一定是一个专业上的东西，它不一定要靠这个吃饭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他后来出的导演的数量之多、作品之多、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跟90年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它实际上最早的像我们出来还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是我们是学电影的，第二个是我们想说话，就我们想表达你对社会的认识。我觉得官方的媒体，因为它毕竟是审查的嘛，就是官方媒体或者很多地方它不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声，我觉得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
但是后来这10几年不到20年的这个时间，中国这个独立电影呢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折，独立电影的这条道路呢，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您回首这10几年走过的路，您自己有什么感想呢？有没有后悔过当年做这样一个选择？
当年当然你就是你不知道路途这么难，是吧？当然另一方面比如说我自己在2013年我在香港大学写那个我的那本书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感叹嘛，就是说我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从2000年开始接触独立电影的话，我意思就是因为我当时跟那个院长陈婉莹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当时就说那你应该写这本书，因为他说你是导演，你也是策展人，你也是那个影展的义工，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了。他说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你还如果你没有片子拍的话，那你不就你自己来写这个东西，他说我可以帮支持你写作嘛。我觉得当时我自己也是非常感叹，就是那10多年走过来也都很难嘛，但是突然到了2013年你写作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十来年反倒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它是相对于2013年呢、2012年的那个处境，你发现你那个前面，比如说从 也2000年开始到2011年那11年时间，还突然发现那变成一个黄金时代，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自己是认为，就是大的政治环境其实是没有改变，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自己在研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实际上是中国的所有的艺术的发展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变奏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小说或者是诗歌，我们认为是诗歌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吧？他们开始起到那个蓬勃发展呢、或者代表社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80年代的话，我们可能是小说啊，最后是学生的一个行动。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比如说最前沿的可能是当代艺术，比如说行为艺术啊，或者是绘画什么的。哎，到这个世纪的这10年的话，我认为是纪录片它起到了很多作用。但每一次它实际上都是利用了当时的一个中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那个媒介，当它最简单和最可操作性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表达一个自由的一个时刻的来临。我觉得这是一个都是一种变奏，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们都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瓶颈。所以我有时拿那个跟中国的文学来比较，就到了最后它就会分成三个分支，比如说官方文学、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学，变成了这三个方向。我也说到，实际上如果你对这个历史稍微了解的话，其实2006年也出台了 DV 管理条例，也不是现在才出什么电影法对那个管理，那早就有很多东西都是存在的。但是我还是强调个人的努力，我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说不是说别的，不是因为大的政治环境改变了，或者是什么条件好呢，是因为最重要是有了这批人的出现，这批人的出现以后，那就有这批作品，知道吧？所以实际上对我来说，我也是我觉得包括今年的那个很多那个事情的，也认证了我当时的一个说法的一个这某种程度上正确。包括现在比如说国内的独立电影节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导演的作品还是在不断的出现，是不是啊？今年有非常多的作品，对，包括去年也都是西方最好的电影节啊，也都放映啊什么的。所以在中国做很多事情，你真的是不能等什么条件都好了你才去做，就基本上所有的导演都是在现有条件之下，就是那赶紧做。
那贾樟柯不久前宣布呢，他要办一个中国本土的一个电影节，在平遥办一个国际电影节，您怎么看他这个电影节的这个前景呢？在中国独立电影现在处境这么困难的这个情况下，那中国本土的电影节有多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我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促进，因为他也算名人嘛，就促进一个电影世界电影文化的交流啊什么的，那可能比没有那都还是好嘛，对。
但是他自己也有很多片子都是在国内也是不能够放映的，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他的什么天注定啊什么的，对对对啊，那反正就是他还想做事呗，我觉得就是可以那个都是认可的吧，反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现有的一个条件啊促进里面做一些事情，对对
对。那以您的观察，就是一个电影节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在国际上这个影坛上得到一个承认，他您觉得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因为其实中国有很多官方电影节，包括上海的、北京的呀，对，而且据说给那个参赛导演的条件都非常好，对，奖金也很高，对，但是实际上也没什么影响，是吧？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把这个电影这东西就是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就是以为钱能够摆平一切。对，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套用任何一个行业，它其实电影不是这样子的，文化艺术也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有钱你就怎么样，包括它的评判标准是吧，它对很多东西的捍卫是吧，它对整个电影的演变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关注，包括它对新导演的一种培养和一种发现，是不是？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电影节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崔念和卢慧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旅法画家茹小凡新创作及回顾展6月1日到7月21日在江苏苏州博物馆展开。此次展览用85件绘画和雕塑艺术品回顾这位旅法艺术家茹小凡的40年创作经历，展示这位具有中国传统修养，同时也深受法国文化艺术熏陶的艺术家对世界的某种观察和思考。参观者进入江苏苏州博物馆的展厅，首先会被6幅巨大竹子油画所吸引。远看一根根粗壮的竹子中，隐藏着一对北极熊、两只猴子、乌龟等小动物，而且竹林里面还燃烧着火焰。靠近仔细观看，发现每根竹子如同人体中的血管，也类似红色的玉米杆子。整个画面暗色，让人感到了某种压抑。这幅画的题目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也是向保罗·高更的致敬。茹小凡本次个人展以人类思考、上帝发笑为主题，回顾自己40年艺术创作生涯。其实这也是一种保持距离来看问题，如果靠近看的是局部，如果拉开距离看到的更多的是大局。茹小凡1954年出生在南京一个黑五类家庭中，他的祖父是位艺术家，因为担任过杭州市的秘书，后来被判处监禁25年，出狱后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茹小凡的父亲曾经是经济学家，解放后到南京的汽车工厂做会计。因为出身问题，茹小凡从小也遭受了不少白眼。茹小凡在1968年底初中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和文革的爆发，他无所事事的游荡，一开始交替着学习和劳动，中间还下乡学农，随后被分配到一家集体工厂学做裁缝，做中山装、衬衫和裙子等服装。去工厂后，茹小凡在工作业余时间参加了油画夜校课程。文革后，茹小凡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在那里学习绘画艺术，也接触到了西方的绘画。他深受法国印象派等画家的吸引，同时茹小凡也开始阅读大量西方文学。几经周折后，茹小凡在1983年留学法国，进入了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学生之一。茹小凡也开始了自己在法国的艺术学习和创造。对茹小凡来说，一个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在青年时期来到西方学习，随后工作生活多年，他和大家一样开始思考整个人类历史。对于小凡来说，从中国到法国如同一颗种子扎下了根，慢慢的成长，也寻找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道路。茹小凡在法国继续保持喜欢阅读文学的习惯，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人的作品都是茹小凡喜欢的作品。茹小凡对文学的痴迷仅次于绘画，而且在巴黎西班牙学习工作30多年的经历也丰富了茹小凡的艺术创作，形成了他自己观察社会的角度。他关注今天的战争、宗教纷争、难民问题、选举、金钱和权力如何改变着当今的世界。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茹小凡40年创作回顾展《人类思考，上帝发笑》。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露黑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美国智库调查报告称，朝鲜通过大量海外空壳公司成功逃避国际制裁。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今天6月13日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朝鲜远远没有被国际社会的制裁孤立起来，平壤当局通过在全球的众多空壳公司筹措资金，购买开发核武及导弹需要的设备。平壤去年9月和今年6月再次进行核试爆与导弹发射，招致联合国安理会出台更严格的制裁措施。该报告称，朝鲜本应在这些制裁下被迫返回谈判桌，但情况并非如此。随着国际社会制裁加剧，平壤在海外的空壳公司就越活跃，平壤通过这些海外系统获得开发核武的基金和所需设备。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英国首相访法前会晤北爱统一党的党魁，力争议会多数。法国拉法基水泥集团在叙利亚的活动受到司法调查。日本媒体分析马克龙阵营首轮投票大胜的原因。法国社会党四分五裂，面临消亡的危险。委内瑞拉抗议游行人士焚烧政府办公楼。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控北京打压台湾，称主权不容挑战和交换。中国广西玉林市停办狗肉节。巴基斯坦当局确认两名中国人质遇害，中国官媒强调中国在巴投资受到保护。美国智库报告称，朝鲜通过大量空壳公司成功逃避国际制裁。疑似朝鲜无人机拍摄萨德系统后在回途中坠毁。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6月1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哈菲尔演唱的歌曲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本次节目也由瑞迪主持，感谢 Lohi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的听友晚安，再会，请听歌曲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Il pleut des cordes sur le balcon, le vent s'engouffre dans la maison, les volets claquent vers la mer, le ciel est bleu pourtant, tu regardes vers le nord, avis de grand frais à la fenêtre.Mer 5 à 7, force 600 dans ta tête, des crêtes d'écume au plafond, un orage dans le salon, dans la salle de bain du bar, détends-toi. C'est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de tous les temps, de tous les temps. L'anticyclone des Açores est sur nous, la main de Dieu est sur nous, les comètes géantes arrivent.Le canapé dérive dans les muséums d'histoire naturelle. Les os des dinosaures tremblent, les planètes s'entrechoquent. Et tu n'as encore rien vu, et tu n'as encore rien vu. C'est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C'est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t le temps, de tout le temps, de tout le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t le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t le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t le temps, de tout le temps, de tout le temps. encore sur le balcon. Le vent s'engouffre dans la maison. Les volets claquent vers la mer. C'est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C'est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L'année la plus chaude de tous les temp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